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同的回来，在这里的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哈，在过去一个星期是学校的的 Spring Break 哈，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去的，也平安的回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仍然要跟大家从这个的旧约啊来思考神赐的话语。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啊，在传道书的一开头呢，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这样宣告，他说已经有的事后必再有，已经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传道书 Ecclesiastic 的第一章啊第九节，他说已经有的事呢往后会再有，已经行的事呢往后会再行，日光之下呢并没有新的事情。那可能呢，当你听见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可能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可能你不会同意，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事物是过去的世代没有的。比方说我们说今天我们有的无论是电脑啦、电话呢、电视呢，所有这些科技的发明在过去的世代里面都没有啊。所以呢好像说刚才所说的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情，好像你就这样听的话，你可能不一定同意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但是呢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这些物件外在的物质的一些东西，这句话指的是人类在不同的世代都同样面对所遭遇的事情，有经历同样的事情。那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一处的旧约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Genesis chapter 6, 创世纪的第六章。那今天呢跟大家来思想的这一段的圣经，这个的一章的圣经呢是发生在很久远古之前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发生在那个时代，但是呢这个事情并没有停在那个时代。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所形容的、所表达的东西呢，都会再一次出现在人类的经历的里面。那在这一章的圣经第六章，只是讲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讲到人的败坏所带来的神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审判。那第二个信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第六章的圣经里面是讲到神的怜悯与慈爱，在这样一个要审判的世界里面，他为人预备了拯救。那这两个的信息人的败坏带来了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神的怜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神仍然为人预备的拯救。这两个的信息呢，不单只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出现，其实连贯的整个的圣经都在讲这两个的信息。从创世纪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都在讲这两个信息，讲到人如何的败坏，以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败坏的世界的里面。但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并不是人就绝望，神仍然为人预备了一个拯救的一个的机会。比方说在旧约的里面，我们读到后来的圣经讲到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了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的这个的流奶与蜜的地方，非常好这个地方。但是在哪里呢？记载了他们怎么样的因着人质的败坏而遭遇到神对他们的一种的惩罚吧，一种的审判。在四世纪旧约的书卷的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非常好的地方里面，他们没有因此而过着一个属神的一种的生活，反而呢跟随了当时的民族了，慢慢离开了神了。所以圣经讲到神就容让外邦对他们施展惩罚。 但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为他们人人预备了拯救。所以你当读那个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见人的失败神的拯救，人的失败神的拯救，人的失败神的拯救，整卷书就是讲这样一个的题目。当然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就是讲这样一个的题目，整个以色列民族怎么样在神的爱护的当中享受各样的美好。但是呢，当他们不愿意跟随神的时候，跟随外邦，跟外邦怎么说呢，跟随了他们混着一起的时候，神就荣耀惩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都在讲这样一个事情。到了旧约的先知书同样讲这个事情，讲到神的惩罚临到，但是预言了将来有一个的拯救者会出现，就是那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出现。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的里面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的盼望放在以色列人的生命的当中。有一卷我们很喜欢的书啊，小朋友很多时候主学都会学的一卷的书，约拿书啊，可能小朋友最记得就是那条大鱼啊，把约拿吞了啊，然后怎么样奇迹般的他没有死，然后神把他送到哪个城市，利利未城。这个利利未城是神要宣布，已经宣告了神要惩罚他们，再过40天神就要把整个城市又毁灭了。但是神仍然给他们保留了一个的救恩，一个机会，当他们回转之后神就赦免他们。到了新约也是，新约讲到神这一个的预备的这个拯救如何临到这个世界。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更是清楚告诉我们，人的最终的结局要面对世界一个很大的审判，人类最后的审判，但是最终人还是有一个出路，在神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去。所以整卷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两个的主题一直环绕着整本的圣经，人的失败神的拯救，人的失败带来神的审判，但是神的慈爱与怜悯为这些的败坏的人预备了一个让人可以脱离这个审判的一个的机会，一个拯救。所以今天呢，就透过创世纪的第六章哈，我们来思想这两个主题哈，人的失败和神的拯救。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六章一到第八节吧哈，一到八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Genesis chapter 6:1-8 啊，创世纪头一卷书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八节啊，先来思想人的失败这一段的记载啊。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圣经来读一下，一起。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子女们交合生子，那就是山谷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哈。这里告诉我们啊，神看到这些的地上的人终日啊所思所想都是恶的时候啊，他就定义啊，要把所有这些受造的，无论是人啊、走兽、昆虫啊、飞鸟，都要从地上的除灭。这个就是神对这个的罪恶的世界的一个的宣布审判的来到。 当我们读这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可能会问，哎，其实这里也没有描写多少人的罪行，是不是？啊，好像没有啊。如果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翻到新约的罗马书的时候啊，保罗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哈、啊，他对罪的形容有很多哈、啊。比方说，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哈、啊，人的罪的哪一种的描写，他说我们生命里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啊。妒忌、争竞、诡诈、毒恨、然后怨恨，很多很多很多这些的这些的形容啊，都讲到人那些的罪行所带来的一些的行为的表现。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的第六章，好像都没有讲多少的罪行，还是说那些罪的形容。那为什么要能够达到一个地步，神看见他们竟然会觉得啊，已经无药可救呢？要把他们灭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让神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的地步呢？那当我们还没来解释这一个的愤怒之前哈、啊，这里有面对一些的圣经的一些的难题哈、啊。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见这个的圣经的难题哈、啊。很多人都会问哈、啊，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但是起码要交代一下、啊，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讲下去哈、啊。这里所提到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哈、啊，第二节哈、啊，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啊、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就娶来为妻、啊、那这里呢常常会产生一个的问题，一个圣经的难题，究竟这里所讲到神的儿子究竟是指谁呢、啊、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学派，他们对这个的表达有不同的解释啊。最普遍的解释就是说，其中一个的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乃是指到天上的使者啊，天上的使者就是指那些天使啊。所以他们的的解释的里面就是说，天上的天使、天上的使者下到人间哈、啊，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所以就娶来为妻。这后来呢，生了一些不人不神的不鬼的一些的巨人，所以呢，神要把这一个的世界毁灭，因为再没有不像神的创造了哈、啊。有他们这样一种的观念的解释啊，但是呢，当然呢，里中有很多的问题啊，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比方说，圣经里面讲到天上的使者，讲到天使的时候，哈、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哈、啊，天上的使者是不嫁不娶的，哈、啊，这些的天使是灵界的活物，哈、啊，他们不需要有这个的男女这个关系的表达，所以在天上里面再没有这样一种的男女。这个的需要的关系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描写啊这样的形容的时候，所以讲到这个神的儿子是指到哪些天使的话，这样一种的解释有一些的牵强在当中哈、啊。那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是指谁呢？神的儿子是指这个前面所讲到亚当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呢是该隐，一个这个亚伯，但是呢该隐把亚伯杀了啊，但是后来呢神让亚当再生一个儿子啊，撒达的儿子，那个儿子代替了亚伯，所以呢另外的圣经学者就会从这个角度来去描写啊，所谓人的女子啊，女子呢乃是讲到这个该隐的后裔啊，然后讲到神的儿子乃是指到这一些敬畏神的设得的后裔的一种的表达啊，因为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里面也告诉我们，神 称属于他的人为儿女。比方说他称以色列人为儿女，神也称我们这些基督徒属于神的人为儿女。所以在圣经里面对这个神的儿子的形容呢，不一定是天上的那些的使者，那些的天使，更有可能是指到我们在地上这些属神儿女的人。所以这里的解释应该是说，神的属于神的子民跟那些属于该隐的后裔的人结合，以致产生出来后面第四节里面所说的那时的伟人在地上啊，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谓英武有名这个的形容呢，并不是指到他们很出名，他们很伟大，乃是指到他们是那些穷凶极恶的暴君所说的，是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暴力，以暴力出名的这些的人啊。所以是不一定是讲那些好像巨人一般的那些的一些的形容啊。所以在这里呢很简单的交代了这样一个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啊。那究竟这里产生一个什么的问题出来，以致到神对人类产生那么大的一个的审判呢？这第三节里，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经文哈，来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哈。他第二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然后耶和华说，人既服血气了，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的里面。究竟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啊，这里所说的血气啊，在圣经另外的地方是指到肉体啊。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讲到人的怎么说呢，人性的里面，就用肉体来表达人的哪一种的没有属灵没有神的同在的哪一种的表达啊。所以就是这节圣经呢有一处地方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就是在罗马书啊，新约的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五节到了第八节，这几节圣经最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刚才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的第三节的解释啊。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第五节到第八节来看一下，这个是保罗对人性的一种的很怎么说呢很深入的一种的形容的表达啊，也是他个人生命的经历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表达啊。罗马书啊 ,Roman Chapter 8啊，第八章的第五节。这里怎么说呢，他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并且守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那这几节圣经帮助我们来明白，在当时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所形容的是什么一回事。那为什么神的儿子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们，敬畏神的人，他们因为看见这些女子们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这个随意挑选是随着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去选择要做，要选择娶谁为妻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说那些人是属乎血气的，属乎肉体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没有按照神的带领，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当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念头说怎么样能够 一样透过这个的选择来满足我这个需要，并不考虑究竟这些人跟我们应不应该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呢？所以他们没有没有把圣灵的引领放在他们的选择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就用这样一个的形容，他说顺从肉体的是那些与神为仇的，不服神的律法的，也不能够服的，也不能够得神喜悦的一些的人。所以在英文圣经里面，这个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住在他们，不住在他们的里面的表达，英文圣经里面讲到我就再不会来跟他们有任何的一种的斗争了，一种的劝勉了，一种的带领了。所以人如果是为了满足肉身，神的灵在当中就再不能够与他们有共同的一种的带领在当中了。所以呢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呢人在地上越来越离弃了神，人的心里面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这里所说的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什么叫做后悔？当我们读到后悔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因为以前做这个事情现在觉得错了，所以就后悔了。那这是神并不是之前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现在知道了所以后悔造人了，不是。这里所讲这个后悔这个字，乃是讲到因为看见这个事情心里面产生一种很痛苦的叹息。这个后悔的字是一种的很痛苦的叹息的一种的形容，所以在后面那句心中忧伤跟前面后悔成为一个希伯来人最喜欢用的一种的平行的一种的表达，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就是因为看见人的败坏，神心里面难过，非常的痛苦的一种的形容的一种的表达。那究竟这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该隐的后裔跟神的儿女们结合有什么，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一个的困难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向前翻一翻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再来看一看该隐的后裔圣经是如何来形容他们。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对该隐的一种的惩罚说你就不能够再见我的面，把他赶走了然后呢神就让他漂流在地。但是该隐呢他不愿意过着一个无根的人生，他就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墙来保护他自己，因为他害怕什么？他害怕他会杀人，也害怕被人家杀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保护自己。然后他的后裔的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些后裔都是什么什么的祖先，他们强调是他们如何在这个人世间靠着人的能力来建造一个人认为可以很幸福的一种的生活。那更重要的，我们来看其中一节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吧第四章Genesis 4 23 二十三节这个莱玛就是该隐的后裔的其中一个对他的两个妻子那时候已经本来是一夫一妻，已经他们已经开始有多妻的制度了莱玛对两个妻子说，亚达喜拉听我的声音，拉玛的妻子是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我就把他害了然后二十四节，若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多少倍啊？七十个七倍。哇，你看他多凶狠啊，人家打我一拳你回他一拳已经是好像以牙还牙了。他不是说你打我一拳我要打你七十七拳你杀我一次我要杀你七十七次就是你杀我一 家里面一个人，我就杀你全家所有的人啊。所以你看见这个该隐的后裔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是怎么样的民族，是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什么好征战的一群的人。他们不会按照神自己的一些的属性的美好的善的一面来表达，他们却是把人性里面最残酷的最坏的一面表达出来了。所以从开始该隐就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而把弟弟杀了的人。所以这样的后裔后面出来的将会越来越厉害。所以你看莱麦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人家杀我呢，我就报他什么77倍啊，这个有仇必报的一种的民族。所以如果神的后裔，这个敬虔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跟他们结合的时候，你想这些人会影响了神的儿女们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世界呢？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年的里面啊，大家看新闻的时候，所有的国家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个国啊？一个叫什么国 ？ISIS 伊斯兰国。为什么那么国家那么多人害怕这群的人？因为我们从新闻呢，从那些报道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实在是太残酷的、残忍的一群的人啊！他们会当众把人的头砍下来，用最残酷的方法把人来处死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高举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里面太多太多的国家都要来针对这个国家，要把它灭了。你觉得这些国家不公义吗？把这样一个的民族啊，小小的一个的民族把它灭了，是不是很不公义呢？我相信当我们看见这个伊斯兰国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把这些人去毁灭的话，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恐怖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人不能够平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最近上个月哈，有一个本地的新闻哈，可能我们常常都没有看本地的新闻哈。本地的新闻有一个上个月哈，有一个14岁的 teenager girl 哈啊 ,16 哈，好像他说14岁 ,whatever, you know,teenager girl 哈，在一个在 Smithfield 附近哈，在我们 Logan 附近的一个的城市的里面哈，被人很近距离的头部打了一枪，然后把他推在一个干的水沟里面，他还没死，就把他都扔在哪里，把他的东西都抢了，然后都让他扔在哪里，让他自生自灭，后来就把他救了。然后呢送了医院啊，还没醒过来啊。那是谁干的呢？是两个 teenager 的男孩，警察抓了他们。然后为什么这个女孩会被他们会这样来杀呢？那警察来调查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这两个 teenager 告诉这些警察，他说我起先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把他骗到那个地方啊，来抢他的钱。其实他们心中已经想抢了钱我还要把他杀死的，所以他们拿了刀就用这个说要带这个女孩子去这个地方，然后要把他杀死。但是呢他们没有用刀，他们用带去的手枪近距离的把他打了一枪，然后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任他自生自灭，没有管他。后来这个女孩被救了，然后从他失去的电话这些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两个 teenager boy, 青年的男孩子啊，也是十几岁。抓了他们问他们这个情况的时候啊，去找究竟那个打那个枪那个子弹在哪里呢？其中一个说哦我丢在什么地方，他们去找不到。后来他说 再找出来，原来其中一个男孩他说，我要留着这一个的子弹壳作为说什么纪念，放在家里面挂在那个窗边作为一个纪念。你可以想象两个 teenager boy 能够做出这样残酷一点人性的东西都没有，近距离的在他的这个人头上就打了一枪。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所有世界就是不要说是就是在我们 Catch Valley 这里所有的人都变成这样的人的话，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住在这里。你愿意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吗？所有人都是一样非常残酷，一点人性都没有啊，觉得把这一个人打死是一个很没 no big deal， 为了抢他几十块钱就能够做这个事情。你觉得如果所有的人都变成这样的话，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盼望？我相信你会同意这个世界就再没有盼望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变成那样一种的残酷，一种没有人性的人类的话，世界就没有盼望了。这个就是当时耶和华神看在这些人终日所思所想都是罪恶的时候，心里面一种的痛苦所产生的一个的结果，就是说我必须要把所有这些地上的一切都毁灭了，我不能够让这个世界继续这样走下去，因为这样走下去的话世界就再没有期望了。这个就是当时神面对这些人类的败坏很痛苦的底下做出这样的一个的结果，一个的审判，要除灭地上的一切。神愿不愿意？我告诉你，神不愿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神终日看见他们的时候，心中是忧伤的，是痛苦的，是不是一种很觉得没所谓的事情？他是非常难过看见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要有这样一个的审判临到这个的世界。接下来我们把后面一段我们都把它看完，我们从第九节我们看到二十二节，第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还是读一下吧，虽然时间也不多但是还是可以读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挪亚的后裔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上一并的毁灭。你要用光阴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莫上重箱。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下中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我的妻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哪里保存了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哪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支出起来，好做你和你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一个让人有盼望的一个的记载。世界已经到一个地步，神说我必须要把他们毁灭了，因为充满了强暴，再没有盼望了。 神吩咐这个挪亚，这里形容挪亚是一个义人。什么叫做义人？圣经说当时的时代他是个完全的人。义人并不是一个完全一点过错都没有，乃是在当时的时代他是讨神喜悦的。二十二节可能这个形容是最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所看为的义人。挪亚就照这样行，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个都是在神眼中被看为义人的一个表达。神所吩咐的他就愿意遵守，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看为一个的义人。神吩咐他造一个的方舟，这个方舟有多大啊？这个方舟非常大啊！我们用我看了一下一些的报道哈，究竟用现在的一些的表达的话，究竟这个方舟有多大呢？哈、啊，大概哈、啊，这里说这个方舟有三层，上中下三层啊。那些学者说这三层每一层的宽度长度大概是等于一个半美食的足球场的一个的一个的这么大的一个的地方啊，一个半足球场的那种大地方，三层啊，里面放满所有的动物，还有让他们能够吃的食物，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是多雄伟的一个的建筑物啊。那挪亚用了多长时间建造这个的方舟呢？啊，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啊，暗示了给我们看见啊，挪亚大概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方舟，因为前面说啊，神对这个世界已经要审判的时候啊，他说人还活，还能够有120年的活啊，我所以相信他吩咐啊。挪亚要建方舟到要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大概是100多年的时间啊，100多年建造这个的方舟。很多人读的时候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只单单选挪亚这一家人，其他人呢？为什么神那么的偏心哈、啊，只选一个家庭？其他人难道神难道真的一个好人都没有吗？是不是？必须是义人好人才能够进入这个方舟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挪亚建这个方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哪里建，他不可能在一个靠近水的地方建，要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木材，他必定是在一个很多树木的树林，还可能还是在山上建造的啊，一家人就算100年，我相信他们都没有法建得起这一个的方舟。我相信当时挪亚必定雇了很多其他人，要求请了很多其他人来帮忙建造这个方舟。神拣选了一个的义人，用这个义人为人预备一个拯救的地方，这个才是重点。神用了一个义人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挪亚在那100年里面建造方舟日子里面，圣经哈告诉我们，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一个的人，意思是说在当时他一方面建造方舟，一方面他必定是宣告神要毁灭这个世界了。我建造这个方舟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有机会脱离神的愤怒的审判，可以在这个方舟里面保存了性命。我相信在100年里面跟他做工的，帮助他建造这个方舟的人，他必定都告诉他们建这个方舟的目的是什么。100年，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他这个宣告了，但是有多少人进去呢？就只有他们一家人。为什么那些人不进去？不相信， 不接受，不可能，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水，可能他们在山上建这个方舟，有没有可能那么多的水能够淹盖这个世界，山很高的，再多水我都能够爬上去，不可能。人不相信神的审判会临到，所以神为人预备了方舟，不等于人都能够因这个方舟能够保存了性命。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但是神的拯救也是真实的放在人的面前。但是当人不愿意相信接受这个审判是真实的时候，人就不会进入这个方舟的里面去。挪亚100年讲了多少遍洪水的审判要来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除了他一家人，没有人愿意进入这个方舟。进入这个方舟的条件不是他是要一人才能够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只有挪亚一个人能够进去，因为圣经说只有挪亚是义人，没有说他的太太是义人，没有说他的儿子是义人。义人我们后来也看见他的儿子当中也有不义 的人，所以并不是义人才能够进入方舟，乃是说有这个方舟是透过这个义人，神用这个义人来建造，谁能够进去，进去的人就能够进去，相信的人就能够进去。这个正是代表了神为人预备的救恩的一种的很清楚的预表。谁能够得救，不是好人，不是坏人，那是愿意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是能够被拯救的人。能够进入这个方舟就能够被拯救的人，这是挪亚建造方舟一个目的。为什么建那么大？如果单单为救挪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船就可以了，神可以保他不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那么大的方舟？为的是要让所有这些活物有机会能够进去，只不过他们不进去。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愿意那些人因为听见神的审判，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能够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救赎的里面。这个都是刚才所说的约拿这一个人去到利利微城的时候，他说40天这个城市就要毁灭了，那些人立刻听见就悔改了，神就没有毁灭那个城市，因为神是愿意人悔改，不愿意人沉沦的。但是当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就没办法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啊，当在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在挪亚的时代啊，一样哈、啊，洪水来到之前，人是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些不知不觉哈、啊，洪水来了，所有人都被淹没了。这个都是耶稣基督讲到，将来世界的审判要来到的时候，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人还是照样的嫁娶吃喝，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那个审判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在这个的圣经里面，把挪亚这个故事放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来提醒我们原来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原来洪水的审判是真实的，已经来到了。将来圣经讲到将来的审判也是真实的，也要来到了，只不过我们不再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的时候，人就不愿意进入神的救恩的里面去。时间关系我不讲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加州哈，加州有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加州将会有一个什么大的地震，这个地震大到一个地步，一半的加州都会淹在海底的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大的地震会出现，这些加州就起码有一半都不会再存在了，已经讲了好多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害怕而离开这个加州，好像没有太多人因为这个宣布而离开加州， 大家还是照样的涌去加州，因为加州实在太好了，天气又好啊，中国人又好，有那么多的餐馆啊，吃得好啊，住得好，环境又好，管他什么大地震不地震，来到的时候再说，我根本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这个地震会来，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大家都不会离开那个地方的，因为不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有生之年出现的。同样的，我们不相信神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在神里面这个约的里面才能够保存这个生命，我们不相信的，直到有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已经太迟了。所以挪亚这个故事放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历史的事实是真的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的审判，圣经后来所讲的审判也是真实的，透过神，透过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经历，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他们因这个救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神里面去，这是历史已经放在我们面前。所以挪亚的故事不单只是个历史，也是一个警告，让我们知道当这个世界的人过着一个属肉体的血气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危险了。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总是觉得人性是很美好的，这个世界都告诉我们人性是很美好的，很美善的，每个人都觉得人都觉得，哎呀，世界没有那么的丑陋了啊，牧师你不要讲的那么的恐怖啊，世界都是很美好的，只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是有这个 evil 的一个邪恶的一个的力量在当中，我们不相信人性里面是有很多邪恶的一些的事情会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一个的 news 啊，两个 teenager 竟然十几岁对人竟然能够产生那么残酷的一种的行动而不觉得一回事的，这个就是 evil 了，这个就是邪恶了，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邪恶，只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当我们遇见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了。我记得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看过一个的电影，很有意思，是香港的电影叫农民，只是讲那些的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很多人一起住，所以每个人都是住在一个床位，那个床位自己都弄一个好像一个笼子一样，要保护自己嘛，那个地方，所以呢每一个床都是好像一个笼子一样，所以叫农民，笼子的笼啊，在当中讲到有一个那里，因为人太多了哈，卫生也不好，所以呢，常常有很多很大的老鼠在当中哈，所以那些人呢，住在那里的人呢，就想办法，抓这些老鼠，放了一些的 trap 哈，一些的笼子啊，来抓这些老鼠。但是其中有一个老婆婆，她觉得你们这些人太没有爱心了，怎么可以杀生呢？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来的吗？啊，所以每一次当哪些人把这个老鼠抓了之后，他必定先把它打开，放走了这个老鼠，因为他觉得这个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老鼠杀死呢？直到有一天，他唯一一个孙子，小小的 baby， 被老鼠咬死了。之后，他每一次看见这个老鼠被抓了之后，他第一个就拿滚水把他浇死。过去他不相信这个老鼠有害的，直到有一天自己受了这个老鼠的害，他才相信原来会危害我的生命的。原来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人不愿意相信神是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惩罚的，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受到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才哦，原来真的世界有很多 evil， 有很多邪恶的势力，这个魔鬼撒旦 利用人这些错误的观念，不相信神的审判。弟兄姐妹，挪亚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不要害怕，神在审判 的里面为人预备了这个拯救，只要人愿意进入这个拯救的里面，所有人都能够保存他的生命，这是神为我们放在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方舟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跟基督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你我的生命再不会面对这个死亡，这个的审判所带来的惩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罪得的赦免，我们可以永远的与神在一起，不需要再面对这个因为罪所带来的审判。但愿挪亚的故事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都听见了却不以为然，否则的话 too late， 当主再来审判再来的时候就太迟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这个败坏的世界让你忧伤难过，你看见人终日所思所想都是罪的时候，你心里是何等的痛苦，你不愿意看见人走向这个灭亡。虽然罪所带来的必定是一个审判的结果，但是你却为人预备了一个拯救的一个的方法，一个的途径。你在挪亚的时代为人预备了方舟，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真实，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也看见我们人性里面其实我们都不是最好的，都是 不义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人人能够被拯救，能够归回主你自己的怀抱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进入这个拯救的里面，得以保存这个生命。求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挪亚的故事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